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单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第25节课。那么在整个藏传净土法的内容当中，主要讲到了往生四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环节。那么依靠往生四因的这个因缘，可以使我们在临命终时那得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现在的话还是学到它的第二种因缘，就是明观集资进账的这个部分。那集资进账这一部分呢，主要是从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现在呢我们还是学到的是第一支顶礼制的内容。那今天这里呢继续在宣讲顶礼呢这个护住无量光佛他的这个名号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话，能够达到殊胜的这种功德。首先呢颂词里面所宣讲的是谁闻阿弥陀陀佛号，表里如一自身心，仅生一次诚信心，彼不退转菩提道，顶礼护住无量光。那对于这一段的这个颂词，字面上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到如果谁呢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并且呢表里如一，就是不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呢非常的恭敬，但是心里面对阿弥陀佛呢其实并没有那么恭敬的，这些呢都不能够算作是真正的一种诚心心就是不能够算数的。主要是说你的这个表里一致的这个方式呢，发自内心从内心当中发自内心的对呢阿弥陀佛升起了哪怕仅是一次的这个诚心心，那么他都可以呢获得不退转的这个菩提道，也就是说他不会从大乘的这个菩提道当中退失以这样的一种因缘呢，我在这里发自内心的表里如一的深深的顶礼护住无量光佛这是呢他首先的字面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有几个要点呢，我们需要稍作这个分析那我们看他注释当中讲到，此外何人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后，并不是装模作样口是心非，而是表里如一，从心坎深处或者骨髓之中，不用说数数升起，甚至仅仅一次升起诚挚的信心，他自此便获得了证悟菩提的种子，并将逐渐趋入不退转大菩提的圣道。那么对于这一段的内容我们需要了解呢有几个概念。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到这个表里如一并非呢口是心非装模作样，这个在底下呢也这个用的这个猪八上师的一段教言呢来再次的讲到呢，我们这个发自内心的对阿弥陀佛做祈祷的话那么应该是呢也一种的这个诚挚性，而并不是呢装模作样的大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五体投地然后这个好像是非常虔诚的祈祷，其实在内心当中呢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意乐，这个的话其实并不符合这里所说的一个条件。再有的话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这个趋入不退转菩提的圣道的这个含义呢什么叫做不退转，这里呢稍许的也跟大家解释一下，那紧接着后面的讲记部分呢会跟大家解释所谓这里的说仅仅是一次升起了诚挚信心就可以获得不退转的这种圣道功德，它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两种解释的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内容当中所需要就是这段颂词里面呢所需要掌握的这个重点所需要掌握的重点。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到的这种清净的信心其实这里呢上神波切呢他的这个讲法是极具有善巧性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所谓的这个这个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不退转菩提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不退转的话就是当你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在这个道上呢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 依靠你相续当中修习的这个串习力的这种习气和深厚的善根福德力的支撑，你根本就不会再担忧自己呢会在菩提的这个道路上有退失的可能性。这一点呢，作为我们一般经教的讲法的话，这个不退转呢有两个阶位。一个呢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说，也是上师后面讲及所提到的，广义的角度来讲，是从入了自量道就会成为不退转。为什么呢？因为入了自量道之后呢，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就不会退转，这是它的一个标准。它是以呢这个菩提心稳固不退啊，才可以基本就是断定了这个人已经入到了这个最起码呢就是说自量道的这个范围。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修力的缘故，所以说呢你在这个菩提道路上呢再不会退失，甚至于呢以前反而如意宝，这个我们前面的课时当中曾经讲过这个内容，就是说法如意宝曾经呢也大力的论证过说如果说一个修行人相续中升起了不退转的菩提心，那么他绝对不会多了恶趣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论证。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讲法。第二种的话，所谓的这个不退转呢在经教当中它的界限呢一般是从一地菩萨开始。就是一地菩萨的话就彻底呢不会再退转，不会再退转呢就这个变得这个堕落于轮回中，也不可能呢再因为业力而堕落于这个三恶趣，他只会以这个愿力而呢投身在三恶趣饶益呢恶趣的这个众生，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就是菩萨的度众方便，但是以自己的这个业力的话是绝对不会再堕落了。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作为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这个不退转的话是特别有必要的。我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咱们在座的道友可能有很多都会觉得我其实从内心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渴求修行的，我非常渴求这个解脱，我也希望自己的话真正的能够获得这个就是一生当中就能获得解脱。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可能你们有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的修行呢一进三退，这种情况呢时有发生就一段时间状态很好觉得这个佛已经在眼前了，上师的对上师的信心也好，对法的意乐也这个特别好，然后修行也精进方方面面顺缘具足，觉得自己如果这样修下去肯定是解脱有望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前面所有的这些好的状态都消失了出现了一些委员呢身心两方面的，并且自己在见解上呢就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些怀疑然后对这个净土法门的信心呢也变得模糊不清。曾经自己呢这个就是心里面因重发愿的，觉得对这个净土极有信心的那些感受和状态全部呢都消融于法界一样，就这个隐没不见了。然后在心目当中的这个感受的话，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这个散乱呢，然后这个就是无际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对法呢感觉初学者一般不太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有时候修行的时间长的话还是会有这些反复，就是觉得不痛不痒，说对佛法没有意乐呢也不是完全没意乐，但是说对佛法的那个信心像初学佛一样那么这种诚挚殷重呢，觉得特别的珍惜难得呢好像也没有也没有等等等等各种的情况。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呢包括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闻法方面最开始呢什么法都没听过的时候，那是听哪一种法都觉得特别的欢喜，特别的受用，特别的珍贵难得。但是呢听过了时间长了以后，对于这些所听过的法再去求取再去听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乐，总觉得说这个法我已经听过了那么现在的话传承也已经圆满了，我也好好的以前呢学过，那现在呢听不听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等等等等，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那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于呢自己觉得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呢就出现一个进进退退反复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 那甚至于呢，我们现在在座道友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觉得不敢确定说自己如果现在已经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刻，我是不是就有这种把握能够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说明我们自相续当中并没有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那个修量。你像有一些非常修行也比较不错的这些修行人啊，或者不管是在家出家啊，就是说这些修行人，他们有一些修得比较好的话，他对于死亡确实是不畏惧的，而且他很自信，就是在我到了这个临命终时的话，我一定是有把握80%的把握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有些呢，在他没有圆寂前，他就已经预知实质这个生死自在。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修行人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很羡慕。但是现在就像前几堂课我们也说的比较实在，你现在敢不敢死呢？不能说我们修行人贪生怕死，但是现在确实如果是修行还没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心里面有数的话，那死了之后到底是上升呢还是下堕呢，就很难确定。这个呢就属于叫做有退转，那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发现自己也是呢时好时坏时常时而呢精进，时而呢懈怠，然后一进三退这个一遇到一些外缘啊，遇到一些伪缘呢，马上这个修行的状态呢就变得这种混乱不堪的一个状态，就乱套了。然后呢在这个修量上面的话，自己也觉得没有把握，你说我现在能不能保证说我临命终是一定解脱，好像呢还不敢说这个话这个种种的一些修行的这个验相和他的这些标准在自相续当中没有完全体现。那么再从自己心相续的整个的一个品质也好，修行的状态也好呢，也可以跟经教，就闻思了经教之后一对比，比如说我对法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意乐你像我们的上士仁波切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已经是完全是大自在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说显现的一种修行人的形象。但是上士对法的这种意乐，对于呢任何一个法的这种好要和需求，哪怕是上师从某一处得到一个传承，也没有讲闻意义方面的话，老人家的这种精进对法的好要，在百忙之中的话，从来每一天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在法义上的一种缘取等等等等这些项的话，就觉得自己差距非常大。他这种就是我们说倒不敢说什么都用这个就是把上师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但是呢我们说就是从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自相续当中是以造作的方式拼命的去缘起法义，然后知道这个是我该缘取的，是解脱道，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要控制自己一定要在法上多缘取呢，还是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好要的一种意乐呢，喜欢在法上缘取呢？可能每个人呢都不完全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量上面的话，还没有达到一种把握的这个程度，那么或者说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是经常会发现自己有退失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这个就不能称之为不退转。那所谓的这个不退转的这种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讲了，就是有两个可以分为广泛或者说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呢自量道，一个呢是讲到这个见道。那我们不管这两个阶段在哪里，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的话，一旦去入到自量道当中啊，就这样的一个虽然也是一个凡夫菩萨，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态呢就整个会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发自内心的自然对法的这种信心正见好要需求度化众生的这种发心力全部都是处在一个很良性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一个人的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他肯定是会遇到伪缘的。那像如果说相续中有这样的一种修力的菩萨，他即便是遇到一些很大的伪缘，身心两方面的伪品，他都有能力将它转为道用。 反而变成菩提的资粮，使得他对正法的意乐越来越增盛，这就叫做不退转，就是整个是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是这个是这种修行状态是非常殊胜的。我们从一个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是想成佛度众生，对吧？但是的话，从我们就近的这个修行状态，最实际的一个发愿的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尽早的达到一种不退转的这个阶位。达到了不退转的阶位的话，修行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个时候你往前走，就像如同呢像这个顺流一样这个船的一种顺流，就不是那么费劲。那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相续中还不稳定的时候，这时候修行呢，末法时期本身委员也多，而自己的修行呢又不稳定，有呢从智慧和福报上面的话都还没有那么大的一种深厚的善根能够支撑，你就感觉在这个逆流当中行舟一样不进则退，也一进三退就是始终呢是这个感觉上是比较艰难的。所以这里呢所说到的这个，如果谁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表里如一，发自内心深处，仅仅哪怕是升起了一次的诚信心，都能获得不退转菩提道，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功德。那我们要想一想，其实的话，我们要想达到依靠自己的修力达到一种不退转的这个境界，还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却这个现在的话就是说乔美仁波切在此处就讲了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屈入不退转的这种境地，它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得到的。那就能够体会到我现在呢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并升起信心，就可以获得不退转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呢。当然这个不退转功德待会儿会具体解释，它有两种解释方法。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就获得了未来呢必定能够达到不退转的这个菩提道的一个结果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的话，那么这就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体现出来阿弥陀佛名号的一个殊胜性，它的不共性。所以如果你们对于不退转的这个概念的本身不了解的话，那对这句话你是感受不到说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到底有多么殊胜，你是感觉不到的。那只有呢我们对于不退转菩提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彻底了解了之后就能够知道原来念佛法门的话居然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快速的功德。那在这里的话上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窍诀，当然呢获得了这种那从这个是从资历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本人通过念佛法门呢能够轻易的获得不退转菩提道的这么一种功德。那如果说我们对为别人这个传播阿弥陀佛净土的这个法门，也让他人呢耳边能够听闻到，甚至于呢他自己本人可以去修行净土法门的话，那么他也能够成为不退转的菩萨，对吧？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利他利众的就是饶益众生的利益众生的这样一个因缘。那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上呢，上师仁波切也讲了一个窍诀，就是说借用呢曾经如来雅尊者在离开他的上师智悲光尊者的时候，因为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宁玛的这个传承祖师，是特别了不起的这样的这些大成就者特别了不起的大成就者。那么他们师徒二人当初的这个如来雅尊者在离开自己上师的时候呢智不光尊者也就是他的上师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以后你的这个一定是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颗纯金一般的善心。其实这句话的话是极具有窍诀性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殊胜的一些窍诀性的教言就是你们自己阅藏的话肯定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但是呢通过上师的窍诀性的讲法讲出来，对我们终身的修行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修行人呢不需要过分的去在一些神通神变我念佛念出什么样的状态我做梦做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兆 啊，我打坐的时候可以一下坐两个小时，一个分别心都不起现呢，或者我念佛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看见了这个佛的金身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的话不是我们特别要去执着的一个角度，尤其呢同时也是这句话啊，作为一个呢修行还没有完全稳固的凡夫修行人来讲的话，不执着自己修行的这种感受和一些超凡的这个觉受的话，可能对自己的修行是一种保护，那是一种保护。但是有一个贯穿至始至终的，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其实他真正的在大乘道上修得好不好，能够走得稳不稳，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就是获得一个真正的修行自在的这个验相的话，主要呢是看有没有一个利他的善心，这是作为根本。如果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真实的利他的这个善心，我们在大圆满前行的话，在讲到这个菩提心章节的时候呢，他分的这个次第就首先讲到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然后呢，这是升起菩提心的前因嘛，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正式的这个发起菩提心。那在讲到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四无量详细的讲述完之后曾经华智仁波切还有一个窍觉心的教言，也是讲到说其实这个四无量心可以归结在一个窍觉当中，就是心地善良。那心地善良，所以说作为修行者呢，这是他所有修法的根本，这是他所有修法的根本。如果一个修行人有一个纯金一般的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善心，他修什么法都是可以修出来的，弘扬佛法没有问题，以后未来能够成就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没有问题，自己的修行也没有问题未来能够确实就是真正的能够得到没有问题。如果相续中有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这种善心的话，临终的时候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纯洁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而且呢，尤其讲到的所谓纯净的善心，这个纯净的话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交换条件，没有任何的这种功德的这种得失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曾经也分析过一点，就是人的这个功力的一个问题。那有的时候呢，在修行上面不是说完全呢不用这个东西，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从习气上面的话，它有时候呢在修行上面用的用不好的话，它有的时候又会变成我们一个修道的一个障碍。那修道的障碍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一个体悟上面修法的过程当中，也会就像这个商人看商品一样的去比较好坏，计较得失的这种习惯性的想法就是一种障碍包括道友们，你们可能自己不太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你们在课后的提问当中经常会问的类似的说我做这个法型和那个法型哪个好哪个不好，对吧那么这个我文思好呢还是共修呢，这个功德大，对吧？那这个有时候他会弄到很小很小的细节上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呢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呢一位道友就是问我们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呢每次都是不是有些居士在外面也很精进早晨呢就想方便的时候呢就想去守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守斋戒的时候呢他需要到这个共修的道场去真正的跟着大伙呢一起就是说比如说找一个周天可以不上班比较方便的话，他们就是集中在这个道场里面，早晨大家一起呢受一次八关斋戒，在佛前自受然后自己就白天一天都在道场里面这个顶礼然后念经然后就能够基本的能够做到止语就是很方便，有一些地方是有具有这个环境的。但是他就纠结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从我的家里面要去往这个道场呢，可能中间要花个把钟头的时间，那我一般都是从在家里面呢先把这个佛台上的这个五供全部恭恭敬敬供好，比如说供香供灯供花供水，对吧供这个还有这个新鲜的这个水果等等，这就相当于像神修，就是饮食类的五供全部供好了 然后呢从家里出来，到了公修道场，然后开始呢这个受八关斋戒。他这个时候就纠结一个什么问题，他就说我在家里做五供的时候的话是还没有守这个，就是这个戒体还没产生，八关斋戒这一天的这个斋戒的戒体还没产生，我把这个五供供了，那我呢到公修道场之后我才受了戒，那我这个时候才有了这个斋戒的戒体，这样子的话我需不需要再返回家中把这个五供呢先撤了，重新再供一次，这样我的功德是不是更大。就是像我们汉族弟子哦，就有很多的，你们要学会举一反三的类推啊，我给你们是讲的一个思路，不能说什么问题啊，碰到任何问题都需要找人问，然后呢教了一种思维的模式之后自己永远不会用，这个的话学佛就比较辛苦了，就是你们一定要懂得其中的里面的这个理。那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你是赞同他回去把这个刚刚供了一个小时的这个五供撤了，他为了功德更大嘛，他的目的很明确啊，那我现在带着一个戒体的身份我再去供一下五供，因为我们作为居士守一次八关斋戒很不容易啊，我希望我能获得最圆满最大的功德。那么出家门的话不供的，不做这个就是佛台上不把它先供了也不合适，但是呢我这个供完之后呢，那我想着说我带着一个戒体的这样的一个锁衣身，我再去供五供是不是功德更大，那如果这样功德更大，我就想返回家中再重新供一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想想嘛，那么新供的一个供品啊，供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又撤了重供，这种行为啊，是佛教当中赞同的一种行为，为什么呢？理由是说功德更大的缘故呢，还是说不需要？那不需要的话是不是功德又有所折损呢？这是一个就是尤其是像汉族弟子他这个分别心啊，他有时候比较多一点啊，他就会在这些细节上很纠结啊，他也觉得刚供的供品就撤下来好像这个不太对劲，但是他又觉得呢，哎呀，那我功德是不是就没有最大，我不是以戒体的这种书生的所依身去做这些功德的话，是不是功德就小了一点。这种所谓的这个功德大小的这个评判呢，实际上就是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方面在理上呢还没有完全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发心的意乐上，他总觉得是一种就是说就是一种评价，就是用一个这个一个外在的一个条件去评价呢这件事情呢功德大小，而忽视了自己当初的这种发心的意乐。其实在一种发心的这个意乐的设置之下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评判说这个我之前呢早晨以清净心供佛的这个功德就没有后面的这个功德大，其实你是很难评判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功利心去重新供一次，说不定还没有最初供的那个功德大。那么再有一个，我刚才讲了，我说理上没通，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对于佛教的这种殊胜的方便和这个意乐呢还不是特别懂。比如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不带戒体的这个身份就是可能是我这个假日说，就是假如说这个人就是一个居士的一个，那他上学中是有居士五戒的这个身份做了这个佛前的供养，以清净发心做了供养。那实际上的话，当他在供修道场呢这个手持了八关斋戒的时候，他家里面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发心的缘故就是他这种清净发心的缘故，其实他家中的这个五供的供品就已经随着他戒体的这个改变戒体的增上而呢变成了一个具有呢持戒者，具有一个持八关斋戒的书生的戒体所依，而呢这个五供又会他自动会转成那样的一个功德。这个大家能不能懂这个大家能懂吗？就是他自动的话就会变成，就是他后面就是比如说受了这个戒的话，他这一天的这个供品的摆放，其实他当他受了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五供的话自然就会自动上升到具有八关斋戒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主人的一个所依，而呢供品的话就起到了说是具有斋戒戒体的这个人所供养诸佛菩萨的那个功德，他就会自然产生的，是这么一个道理，而不需要撤了重供才会产生以戒体供养三宝的那个功德才会存在。 这个大家听懂了吗？就是我们呢，当这个道理上面，我主要是一方面的话，在理上呢跟大家解释一些你们经常会困惑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其实确确实习惯性的模式思维，总是喜欢问哪个功德大，哪个功德小？难道功德小的这个功德小这个概念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退一万步来说，难道功德小的就不值得我们去做吗？我们就这么功利啊，这么势利？功德小的不屑于做，功德大的才去挣，这跟商人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换一句话来讲，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相续当中有一次诚挚的信心的话，你不管供养的这个对镜是用金子打造的这个金光灿灿的佛，还是说呢是用一个泥巴所造的这样的一个佛的塑像，只要你相续当中的信心是完全具足的，有一个纯净的非常纯净的清净的良善的一个心，那么所获得的这个功德是完全等同的，而不在于对方的这个因缘能够限制你相续中产生福德是否圆满的问题。这一点的话，你们要重新啊，就是打破自己以前的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模式，重新去审视佛教里面这些佛法的道理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佛法的这些道理到底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不能够只去吸取自己分别心能够认同的那一部分，喜欢认同符合自己分别念的这个想法的那一部分，而忽视或者是刻意的去避免，甚至于知道了这个道理都不愿意去承认佛法当中的话告诉我们的这个意义。其实这样修行的话是比较吃亏的。这里呢也是呢再次的强调这种呢纯净的一个善心的这个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就是我刚才也重复说了，就是不要太过于初学者，其实不是初学者，其实修行越来越成熟的人，他更加不会在意自己修行的什么神通神变呐、感受座上的感觉呀，其实他对这方面的话就越来越不是很在意，他的那个执着就开始减轻。他真正的心相续当中这个会关注的话是自己心态的这种调整，分别心的起现，烦恼是否减轻，利众的发心是否越来越增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是他特别注重的一个主要所调制的一种推进，这个就叫做抓住重点了。而呢很多的初学者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一方面他很渴求这种外在的一种觉受和感觉，有了感觉的话他觉得自己修行有希望，就好像给他打了这个强心针一样马上这个就比较有劲头。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要是还是修行不稳固的这个缘故嘛，对于修这个佛法的道理没有完全懂得的话，所以他习惯性的掺杂了很多以前对于佛教的那种很粗大的一些概念和认知所以学佛的话其实就特别的这个很注重这种什么感受什么这个念佛的一种什么这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他抓住的这种末梢的东西，而对于真正自相续的是不是改变，你已经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对于一个好的梦兆呢如此执着，这个执着的话死抱着不放，然后不觉得它是我应该要对治掉的一种障碍反而呢一直抱有这样的一种梦的念想呢沾沾自喜的话，其实这种修行就是属于相续中还不太成熟不稳固嘛。没有遇到事儿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修行还行这比状态比较稳定遇到这样的一些因缘的时候呢，其实发现自己的心飘动得很厉害，但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自我反省的这种力量也都还不是特别够的。但这些话呢我们大概把这个思路呢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一方面这个不退转，一方面呢这种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清净的这个善心的问题是修行的一个很关键的点这一点呢要记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师波切呢他讲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出家修行的这个问题，公案的内容我在这里呢就不做过多重复。这个呢就是上师引用的是说宣化上人曾经讲过的这个公案。那这个公案的话在佛经的这个里面是有记载的，就我们说到像咸鱼经当中的这个华师比丘，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公案的这个来源那么华师比丘的话他就是已经是百岁了，就是我们说的百岁老人，家里人呢嫌弃他 他呢就心里头比较不舒服，因为那个年纪太大了嘛，也就只能是靠别人来这个城市啊，然后呢年纪大也不能做事啊，然后家人呢就觉得就是养了一个就只能是养着他，稍许有点嫌弃，他心里就很难受啊，就想出家。结果呢出家之后也是这些阿罗汉们的话观察他都说，包括这个佛陀座下的舍利子目犍连的这些大阿罗汉观察他，就是说他没有出家的因缘啊，就一直说他没有出家因缘，就没有开许呢这个给他剃度，他就很伤心。后来的话佛陀就说啊，我收你出家。然后呢在那个咸鱼经当中好像佛陀还是说是他跟舍利子尊者还是目犍连尊者，我有点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是他说意思说这个老人跟他的这个大弟子还是有缘，就是安排呢让这个好像是舍利子嘛，目犍连尊者就是让呢他的这个大阿罗汉给这个老者剃度。那么当然了，作为佛的弟子肯定会依教奉行，所以说呢尊者就给这个老人剃度了，但是心里还是有疑惑，就是回头呢就问佛说，佛陀，我观察的这个人呢确实没有看到他有出家的因缘，为什么佛陀你呢还是开许他出家呢？佛陀就说了，说你们作为阿罗汉呢只能够知道八万大劫以内的这个因果，八万大劫以外的这个因果呢，那么你们就看不到了。这个呢确确实实这个就等于是与跟这个佛的智慧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这个老人他能够出家的因缘在八万大劫之前，曾经呢公案里面有几种讲法，就是一个呢说他是曾经是砍柴的樵夫，遇到老虎的时候不是念了一句南无佛，好像还有其他的有些记载里面的话就是是什么身份啊，就是就是好像有别的一些原因也是啊，在这个恐惧当中的话念了一句南无佛。后面的话就是到了现在呢过了八万劫之后的话，他这个南无佛的这句因缘终于呢成熟，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个出家的机会。那么其实这个公案还是蛮有意思，它很长的。我们这里呢侧重点讲它的前半部分的话，主要是说哪怕是你呢随意当中这个或者是带着善愿心，意思说想得到人天善趣的福报，或者是带着这种救畏心，就是想解脱畏惧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这个依乐，而呢念一句南无佛，最终都能够成就佛道。就是讲到了说他相续当中是种下了这个不退转的菩提的这个种子的不退转菩提的种子的。那么这位老者后面也是要种种的因缘中间修行的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公案太长，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下载这个咸鱼经找一下呢，就是这个有些翻译的就叫华氏比丘中华的华，布施的施，华氏比丘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公案的话那个应该是好像是这个出家功德品吧，就是有这么一个内容，里面的话那个后面一部分也特别的精彩，很有意思，最终的话他还是呢获得了阿罗汉的这个果位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讲他上半部分，主要是想强调仅仅呢以听闻名号便可以获得如此广大的利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从心坎深处顶礼呢护住无量光佛。整个前面这一部分呢是这个宋词的字面解释。那么再说到表里一致，诚心祈祷，升起坚信十分的重要。诚如呢大成就者猪八上师说，上师传法次灌顶，心中无有无实意弟子闭目并合掌，心中无有无实意空口虚谈，无有任何实意。这个地方的话，这段校正呢是个特别精彩也是很尖锐的一个校正。那么这个校正呢主要讲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表里如一特别强调表里如一，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如果你像作为一个上师的角度来说作为这个上师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呢他这个给这个聚缘的弟子呢去传法，并且呢赐予灌顶，但他呢心相续当中不具有真正灌顶的这种能力的话，这叫心中无有。其实呢光是表面上呢这个摇铃然后击鼓然后拿着这个 宝瓶的话，给弟子去灌顶啊，然后让弟子喝这个宝瓶里面的水呀、啊，等等这些的话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就是外在的这个动作啊，其实呢，你只要学两个小时，整个一个灌顶的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啊、要拿铃，什么时候呢要这个拿杵，什么时候呢拿宝瓶灌，你只要是学上两个小时的话，那整个一场灌顶的这个次第，保证是能学会的，包括念诵。但是的话，其实我们说灌顶绝对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啊，只要把他的这个整个形式学会了，就有资格给别人灌顶了。这一点的话，在密宗当中它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作为一个呢，传这个赐予灌顶的这个密宗上师的话，一方面呢，他内相序当中一定呢要有，因为任何一个灌顶的话，他肯定是涵括在这个生源次第当中嘛，他自相序当中要有生源次第的境界。然后密宗的誓言呢要守得很清净，然后的话灌顶的时候，他一般呢都是在灌顶之前呢，他要修这个基本上的话一天的方式，以闭关的这种方式一样呢，要去那个先念，就比如说他灌某一个本尊的这个顶呢，这个本尊的这一种他的那个心咒的修量要能够念得到，然后呢就是灌顶前的话，他通过这个祈祷和那个念诵本尊的这个修心咒等等的这些修量的话有一些验相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才有资格呢这个去给这个具相的具缘的弟子去灌顶。而且的话就是说灌顶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因为灌顶很复杂，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仪轨，然后他这个也有呢这个外虚的灌顶，还有内虚的灌顶等等。那么灌顶的过程当中的话，他要这个上师的话，他不是里面都有一些祈请文啊这些，他要通过真正的这个就是那个上师自己的那个修力的这种力量，然后呢借用这个祈请文和这些因缘的话，使得这个本尊的话，其实这个本尊就是说能够现前，然后能够加持当时的这个灌顶的所依物，比如说这个坛城里面的这些西地还有呢就是宝瓶当中的这个水，这个水本身呢我们都是用那个就是说不同的灌顶它那个加持物都有不相同。我就讲最简单的，比如说宝瓶当中的这个水呢，我们从明眼的世俗现象当中，它是用那个藏红花呀等等这些呢就是泡出来的这个清净的水，但是实际上呢整个一个灌顶下来，这个水就真的是会变成那种能够让你的修行增上的，能够遣除你的这个就是誓言不清净啊，然后罪业啊等等这些作用的那个甘露水，真的叫甘露水的。所以最后整个一场灌顶结束之后呢，然后在这个上师呢赐予这个弟子宝瓶当中的这个甘露水，弟子相续当中有一些上根立志的弟子，他甚至于呢享用了这个誓言物，享用了这个就是说吸地之后的话，马上相续中就能够产生一些相应的这种这个禅定的境界啊，修行的这种增上的那种力量的话，一下就很明显的就能够出现，甚至于有些这个很上根因缘很深厚的这个立根弟子的话，他进金堂的时候，进金堂灌顶前还是个凡夫，出了金堂之后就可能变成圣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灌顶本身它有很大的加持力，但是的话如果这位具上师本人就是说这个念修的这种境界没有修量也没有，其情本尊实际上呢只会口中念诵祈祷文，而相续当中呢真实的这种修行的等持力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他也就是做了个手势而已这个摇摇铃摇摇鼓然后这个宝瓶的水呢这个就是拿到手上晃，然后给这个弟子喝呀，他只是做了一个这个仪式。做仪式的话谁都会做，只要学上学会了之后，谁都能上到法座上面去做，那个是得不到任何的灌顶的力量的。那我们这句话呢就是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上师在传法赐予灌顶的时候呢，心中却没有这方面的境界，那包括这个传法也是要上师也讲嘛。如果宣讲一个甚深佛法的上师，他内现相当中第一个方面一定要有利众的这种心，第二个方面的话对这个甚深法呢要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否则只是变成一个就是口中的一个夸夸其谈了。 就是上市的法相的话，应该要具有最基本的这两个条件，立众之发心，没有借用这个甚深佛法呢掺杂自己的这个想获得名闻利养的心。另外一个，对于这个甚深佛法不光是一个口说，而是自相续当中是有一定的感受和验相的啊一种觉受，这些都是跟修理有关系。那么你这样去传讲的话，对于弟子的话，相续中的改变是有一个极大的加持力的啊。那如果相续中没有这个功德，你光是夸夸其谈去讲，当然讲呢也是能讲得出来，但是对弟子相续中的改变就谈不上，那就谈不上。所以这两方面就叫做什么呢？心中无有无实意呀，是这个道理。那第二段的话说，这个弟子闭目切合掌啊，心中无有无实意，这段你们就好懂了吧？以此类推，对吧？他这个道理的思路的话，大家应该就好理解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弟子的话，其实作为弟子的真正的法相呢，按理说他应该是内心当中对于三宝呢有一种诚挚的信心。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弟子变成一个形象性的弟子，虽然他在外表上面啊又是闭目又是合掌，看起来很虔诚的在啊祈祷三宝，但是实际上他心内心当中根本就没有跟他外相上面相对应的这种虔诚信心的话，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再虔诚的那种祈祷的表现的这种表情或者这个动作都是无实意的，就叫做内心无有无实意的意思。所以空口虚谈呢没有任何的实意。那我们在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在修行净土法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表里如一。那表里如一，装也只是给别人看的，也只是图了一个虚名，那也只是为了让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佛教徒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呢，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甚至于比较欣赏那些真的就是啊，你像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在座道友有时候提问题啊，有些提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邪见呢，他这个对佛法的这种怀疑啊，就是说是他很不客气的就提出他的质疑，然后就是说我凭什么相信等等。但是从有的时候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啊，那我们最赞叹的就是表里如一的，内心当中也确实有信心，外向上面也表现出他的恭敬的，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换一个层面来说，对于有一些其实内心当中的话同样也有这些疑问，甚至也没有太大信心，但是表面上面的话他显得他很恭敬的，我觉得还不如这个就是表里如一的那个不诚信者，他里面有疑问，他外面也就是有疑问的状态，他里面没有信心，还没有真实的信心产生的话，他外面也不会去装的自己特别有信心，去五体投地的拜呀叩呀，然后给别人说啊我如何如何有信心，这种的话也算是一个，那当然是不是到位的一个表里如一，但是最起码他是比较坦诚的，最起码是比较坦诚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他自己也可以带着这些疑惑呢，通过长期的慢慢的一个文思过程那么他自己看到理解的多少的话，那也是他个人的缘分，但最起码表里如一的这个功德这种品质的话他还是具有的不隐藏自己相续当中的怀疑和邪见。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点上从换另外一个层面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有时候自己相续当中有一些怀疑啊，或者说呢这个就是一些比较类似于邪见的话，那么在问的时候，虽然你自相续当中也没有隐瞒，但是呢也不需要刻意的故意的老是在大众场合当中呢这个提出自己的这些邪见呢等等等等，让那个一些同样是初学者的有一些道友，虽然对佛法还是很恭敬很诚信，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的话，你老是去冲击，这个也没有必要。在合适的场合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自己呢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说我现在是有一些疑惑，我好好的去学习一下这个佛法的内容，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解答我的疑惑，而不是反过来借用呢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句教言呢，就是这一句话的内容，反而变成了自己呢就是我的这个疑惑是合理的一个资本啊，到处去宣扬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大家自己呢把握好一个分寸。那再说起来，我们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这里呢所说的景已呢是听闻名号便呢进入不退转菩提道，这句话就是它的这个意义呢到底是怎么理解呢，就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 啊，对于即将往生极乐世界的入道菩萨来说，这一词义可直接理解，就是说已经呢这个即将要往生的入道菩萨，这个入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个阶段啊，一个呢就是说是资粮道，也可以称之为叫入道菩萨，第二段呢就是见道，整个大乘的五道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这两个阶位都属于是凡夫阶位。然后呢，圣者阶位的话就是见道、修道和最后的无学道。无学道实际上就是成佛了。所以呢，在修道过程当中，整体的话可以说是有四道嘛，是资粮、加行道，还有呢见道、修道的这个修道呢，就涵括了整个这个二地道十地之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说呢，这个这里所讲到的入道的话，直接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真正的入道菩萨，就这个修行人已经达到了资粮道，或者已经达到了见道的状态。那么第二种的解释方法的话，就是说对于呢可往生的第二种解释啊，如果是呢可以往生的未入道者啊，则他的这个说啊，仅听闻名号便可以进入不退转菩提道这句话的密意呢，则是指是已经获得了将来去入不退究竟菩提的种子，这也是阿弥陀佛往昔的发愿力以及听闻诸佛名号的功德所致。那么第二种解释的含义的话，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他直接就可以变成不退转菩萨，而是指的将来他必定会趋入到不退转的这个究竟菩提的一个种下了一个种子，不退转的种子是这样，直接获得是有困难。因为上师在这里呢解释得很清楚，所谓的这个未入道呢，它的范围也很广，不光是说指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个还没有入道的凡夫的修行人，他还包括的话，只要是像这个不信佛的世间人，也称为不入道者嘛，他不存在入道的问题，他本来也入不了道，所以也是未入道者，外道也是未入道者，乃至于旁生也是未入道者呀。那这个未入道的范围就很广了，那你不能说啊，我给一个属于是旁生的一个牦牛，我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佛，他就直接就可以获得了不退转菩提的这个这种修行的境界的话，这个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的话，他以这头牦牛呢听到了南无佛，是不是就能确定说他再不堕入恶趣呢？这个也不好说。就像刚才讲到那个老者的公案一样，虽然说未来的话他这个善根在八万大劫之后终于成熟了，使得他呢能够出家修道，并且在以百岁的年龄啊精进修行的话，他同样就是在他那一生当中就获得了圣者果位的，是获得阿罗汉果位，这个是我们很值得随喜赞叹的，对吧？但是的话，你像这个这个假如说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八万大劫当中，他肯定有堕落三恶趣的这种状态，也有呢上升到三善去的一个这种因缘。八万大劫多么漫长的时间，你不能说啊，这八万大劫他都在善去当中待着，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他还会有堕落和上升的相。同样呢，就是我们在牦牛的这个耳边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有可能他这个善根提前成熟的话，他来世就直接转成修行人，就可以呢修行解脱道，从此之后呢远离恶趣。那有可能的话，他善根没有那么快成熟，他这个中间还是呢继续堕落啊，又上升啊，这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终于呢有一天他这句南无佛的这个耳闻的这种善根力呢这个成熟了之后，他呢就能够有这个相续中呢有了这个获得这个不退转菩提的这种因缘。那这就叫未入道者，他的密意的话就是指的是将来啊，将来啊，可以呢获屈入到这个不退转究竟菩提的种子。那么这种力量啊，就是为什么一句啊南无佛就能起到这样的力量呢？主要也是有阿弥陀佛往昔的发愿力和听闻诸佛的名号的这个功德。其实听闻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名号的话，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呢，终究虽然直接呢没有办法马上就成熟，那么终究的话，这个未来的话，他必定呢也能够获得解脱。所以我们在这个自己学习净土法门的过程中啊，尽可能的让别人哪怕是用各种善巧方便哄着别人念一句佛号的话，也是很有功德的。对他来讲，其实我们起到的是利众的这个作用，但是行为还是要有善巧方便，不要让人家生起厌烦或者说很讨厌啊，就说你这个人呢，你就感觉就是说啊，你这个佛教徒感觉就跟那个搞传销的一样 反正的话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话，你就不择手段，不管怎么样的话，勉强别人一定要这样去做。有时候让别人心里升起那个我就是不想念，就对这种厌烦的话，反而就适得其反嘛。他对阿弥陀佛升起厌烦，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善巧啊，你的方式方法呢，就有强制别人导致的，那么以后他就遇不到了哟。就是这是这个道理，你们大家好懂吧？就我们说，你对这个阿弥陀佛呢，有一次的这个诚挚的信心来，这个奉送佛号的话，那么未来会得到不退转的菩提种子。那么你如果发自内心的心里面对佛号、对阿弥陀佛升起厌恶的话，可不就是导致的结果，生生世世不遇佛陀吗？你讨厌，那自然就遇不到了。所以这些因缘我们做起来的话，还是要有善巧方便，但这个功德确实也是很大的，然后对这个周围呢有地位的人是有劳逸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反而折损别人的善根。那所以行事要善巧，终归要强制的话不是一个好方法。强制是让人最讨厌的，每个人呢，不管年纪轻年纪老，都有逆反心。你这个强迫别人做一件他目前还不能理解而不愿意做，心里面还没有接受的事情，让人家就会生气厌烦。碍着你的面子，或者从人家身上在这个秀安忍的话，勉强念一句，但是那种勉强念跟诚挚心念完全是有大的区别了。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不善巧，导致人家生厌烦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后面呢就出一点问题的话，这个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要调整的一个地方。那要调整的地方要考虑到有一些合适的因缘，然后呢不着急慢慢来这个方面的问题也不能够勉强，不能够特别的急的那种方式马上非要在现在就要想起到个什么效果，我一定要让他如何如何。其实这种很强迫的方法，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人家强迫你说你无论如何你也碰到一个基督教徒，人家用各种的方式甚至强制性的这样子让你说你念一句这个主吧什么什么的，你可能心里烦死了。这个要以此类推要将心比心的，对不对？我们以前有些以前也是碰到过这样的晚上的话跟他彻夜长谈，实际上谈到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这个祷告主一次什么什么就能够如何如何，人家也是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后人家也是精进不坠的这种方式熬着夜的陪着你听你吐诉一大堆的垃圾，然后呢就求你念一句他们的这个祷告一次他们的主，他也花了最大的心思，而且在他的角度来讲他对你是好的，对吧？他的想法是我对你这样做对你是绝对有好处的，这也是别人的一个心思嘛，他有过错吗？你觉得对方的话从这个真正想法上没过错，你反过来反观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强制性的劝自己家人念佛，你自己想想说我没错呀，我发自一个善心，我就是为他好好，这句话掩盖了所有的你的这个责任，掩盖了所有的你的这个就是说不善巧的这些过失，好像都用一个我是为他好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可以自己没有责任了，就可以说自己就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要是被一个基督教徒这么劝来劝去的话，你可能心里都厌烦的不行了，你都恨不得马上直接呢把他这个赶出家门就完事儿了，对吧？但你要想想嘛，作为一个不学佛的家人还有一些朋友的话，他在无法接受的时候，你那种方式劝他就是让他生厌烦，那可不就导致的后面他遇不到佛，都是你做的，实际上也以你的因缘做的。你要善巧嘛，给人家留一个空间，让人家有一个思考的余地，让人家自己去选择，那么你呢只是一个比较在别人能接受的这种前提下很善巧的跟人家讲一讲佛教里面的道理，但是也不要神神叨动不动就说看到什么了人家就觉得哇这个我这个朋友以前还挺好的，然后现在的话学佛学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更加对你生悲悯，你变成不是我们菩萨对众生生悲悯，是人家众生开始对我们菩萨生悲悯心，这个是很可笑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平时的言行举止说话做事上面的话还是要讲究分寸，包括呢佛教徒的话在自己的外在的一些威仪这些方面还是要收拾的要得体，不要让人家眼睛看到你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觉得你是个可悲悯的对境 这个就是再往后一步，就跨差不多跟乞丐可以去平等的那种的话，你根本是度不了众的，对不对？那这些的话，大家呢就是我每堂课几乎都要稍许强调一下，希望道友们在实践当中啊，这个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过程中的话，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啊，行为如法，然后有一种智慧和善巧去奢侈的话，那你对周围的人一定是有所饶益的。那再说到说啊，这个地方说，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明确掌握本意。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必定获得不退转果位。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应该有两层的这个方面来解释。那如弥陀经中说，任何众生闻阿弥陀佛名号后，乃至一发心诚心深信欢喜，彼等皆可获得不退转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就这句话的解释的话，实际上是两层意义来解释，一个是对于呢直接入道者来讲的，一个呢是对于未入道者他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段书生的内容。这段颂词的话从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末法时期呢，这个学佛的女性是占的大多数，对吧？相比较起来，男女的比率那还是比较悬殊的，学佛的女性占的大多数。那么一方面呢，郎家在这一部分的讲解里面呢，说是借用了一位大德的话，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的话她痛苦多一些，比较弱，然后呢痛苦多，所以说呢就投入佛门的就会相对于多。因为佛门在她最初的这种感受上面就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和一个精神支柱，来去缓解自己身心两方面呢感受的这种痛苦。那这个确实呢也确实不可否认，它是使得我们这个女性呢，这个偏于女性多的这种因缘就是去学佛的一个这个其中的一种因素其中一种因素。那我们说呢，这一段颂词就讲到了一个功德，说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生转贵族，生生世世俱精进，顶礼善是无量光。那这段的教言它实际上就讲到，如果我们作为无论这个男子或女人，如果是听到一次阿弥陀佛的名号并且能够受持，就是受持的话就是你相续当中有一种诚挚心，你能够呢这个虔诚的祈祷能够呢虔诚的发愿，这个就是都属于叫做受持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他心里面的一种法心。那么呢自此直至未获得究竟佛果之前，永远不会转身为低劣的女生。那对于这个女生低劣的这个问题当然呢这个上圣波切呢在讲解当中也是大体的介绍。确实呢在佛经里面就讲到这个转为男生女生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其实直接意义上来说，不是说佛教里面重男轻女它确实是源于业因果的这个一个规律。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道理，包括合法人道理一样的都只能是说呢相关带来角度来讲。要是说绝对的话，世界上确实也没有说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一成不变的这种事情。因为在女性当中有一些呢，后面这就讲了，有些的这个女性的话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那比这个恶劣的男生呢要好到哪里去了。但是呢总体的角度经论当中确实描述，像这个法华经大智度论都有说，他这个转为女生实际上也是一种业障的一种表现。那么女生本身的话她就有五种障碍，比如说从这个做如果是身为女生的话，她直接的话是不能够做梵天无法做地势，连魔王都不能做，就是这个魔王的话也是男生女生呢直接的话也做不得魔王，也做不得呢转轮圣王，然后因女生直接呢也无法成佛。那可能这个女生不能直接成佛的做佛，就是这个以显现的是女生形象的这个佛呢这个佛的话，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讲到了这个佛的化身以呢具有这个当初呢这个2500年前在印度金刚座示现成道，而呢具有32种相好的这样的这个佛身呢直接呢以女身的话是无法去这个示现的。它都是什么呢？这个通过修行，就像你像佛陀示现这个菩提座上示现成道的话，都是以男身的方式。有一些道友以前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学到这里的时候，一些道友说在这个法华经还是应该是 应该是法华吧，就是里面讲到这个八岁龙女啊，当下成佛。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一种的话，就是确确实实啊，他是那个，就是说直接呢，这个龙女的话，就是事先获得了法界究竟的这个实相而那个成就佛果。这个问题上的话，我们待会后面也会解释。就是我刚才解释的说，女生不得直接做佛呢，就是说到这个佛陀呢，在这个菩提座下呢，印度的这个金刚座这里呢，视现成佛的这种化身像的话，那么是一男生。但是不代表呢，有一些女性的修行者，通过她精进的这种修道的话，最终呢获得了这个究竟法性的境界的话，其实是可以呢，这个就是说是达到那样的一个境界的啊，达到那种境界。但是这种女性修行人，如果她这个因为这个真正的她达到了最究竟的一个修行状态的话，那么都会有她未来成佛，就是未来视现这种成佛呢，度化众生的这种插土事业和缘起嘛，她的所化众生，她一定会有的。只不过呢，她到时候去视现啊，在众生的面前视现成佛，然后广转法轮度众，那会显现成男身像。但是呢，她自己以女身真正证悟了法界究竟实相意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要有一个充分理解。那么第二种解释的话，就是这个八岁龙女呢，她这个听闻到般若的意义之后直接成佛呢，她就是什么当下转成的这个男身相，而呢视现了这个成就究竟佛果，这也是呢她的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大家都比较好懂。那第一种的这个解释的话，你们对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总体的角度来上，确确实实啊，你像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不是就记载吗？一位阿罗汉，他发现了用天眼观察，看到很多的这个女人呢死了以后堕地狱的多。这是好像成了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频繁呢。就问了世宗他的原因，世宗说的这个原因，说第一个的话，女性的话对钱财的贪心重；第二个，嫉妒心强，这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啊；第三个的话，喜欢说是非；第四个，身体的姿态不如法，这个呢主要是你像佛教里面呢，我们出家的这个大道比丘尼经，但是这个的话作为在家众的话应该是不要看的啊，属于是出家的这个出家尼众的一些要跟戒律有一定关系的这些呢，如果你们不看呢比较方便一些，因为还没有出家的身份最好呢先自己呢不要到处去查。但是这里面大致的就讲到了这个女人八十四态的问题。女人八十四态的话，就是里面有一些非常做作的这个女人态。这种女人态的话，她就容易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勾引异性这个诱惑别人啊，然后这个姿态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在世间的这个词句上面就是这个摇手弄姿啊等等那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引发别人的贪心和欲望啊，这些东西的话，在末法时期好像大家就变成了这个很正常的，对吧？尤其我们在感觉好像对这个人对一个女性的评价上面就好像变成了就是她的一种风韵一样的，就是好像很正常的。但是呢真正的传统的理念上来讲呢，就是其实女子的话以端庄为庄严，就是人特别的端庄大方得体很稳重，这个呢是作为她女性的一个庄严，而且的话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出现的话，她是留得住福德的。那么平时的这种摇手弄姿的这个的话，其实作为佛教徒呢，确确实实是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一方面的话那我们还是特别的这个希望作为这个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佛教徒，要把自己打扮的庄严一点要会收拾呢，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然后这个有一些的话身份上面要看着这个比较庄重高贵，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哈，都是要有必要的。但是的话像这种这个故意的这个弄姿作态呀，然后来吸引别人的那个，你们应该是能够区分得开 然的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它也是就属于是身体姿态不如法的话，也是导致于呢不太不是属于是那个造善业的这个因缘，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能了解大家能了解，自己把握一个呢合适的分寸。那从他说的这个佛陀所说的四种因缘来看呢，我们女人性在天性上面的话，这方面就比较明显当然有的时候从男性角度来讲呢也有，但总体的方面有的时候感觉好像男性在这方面呢不比女人差一样，但是总体的这个角度，女人这方面这四个方面的特征的话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这个就是说，一个是贪欲心重，一个呢嫉妒心也强，经常容易嫉妒别人，一方面呢自己呢痛哭流涕的发愿说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誓愿成佛，我要好好修净土，我要饶益所有的有情，在他想自己要饶益所有的可怜众生的时候，他也是感动的这个泪流满面坐上修的时候呢状态是很好的。但是的话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呢，这个别人不管是同事或者说同参道，尤其是学了佛之后，可能对别的就没有太大感觉，但是对自己的同参道有，假如说真的说这个自己的话受到忽视然后对方呢受到这个道友的赞叹上师的青睐然后重用然后这个凸显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其实是很难这个发自内心随喜，就心里总是有一种失落感然后很郁闷的，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嫉妒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有些呢一方面也会克制自己嘛，确实也知道需要克制自己，一方面的话就不太这个显得比较这个矜持一点的话，没那么显露，没那么明显，口中说随喜，其实心里面的话又很不以为然说其实对方的话也不过如此，其实这种想法都是嫉妒心的一个反射。我们心里很难打得开，就是那么宽容那么包容，由衷的希望我看的感觉出来好像呢上师很喜欢他，上师也很重视他，这个人呢又有善巧又有方便又有智慧，是个很优秀的人，我呢在旁边好像被晾在一边的话，你那个时候还能发自内心的说希望他能够好上加好，希望他在修行的路上能够真正的勇猛精进，先我而成就，先我而成佛，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这样去祝愿他们，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要调整或者说反观自心再有一个呢说是非，这也是呢女性确确实实在这方面要明显的多得多，对吧，比较明显，就是喜欢呢讲谈论他人是非，喜欢呢在背后议论，喜欢呢说三道四，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损耗福德的因那因为这几个因缘，再一个就是说到身体的姿态，那其实我们作为女性基本的原则上，你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是带到比丘尼经这个作为在家人不是很方便看的话，那么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中国本身是被称为这个礼仪之邦从这个儒家也好等等的这些思想当中，它对于身体的这个姿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卧有卧相的一些呢，我们老祖宗自己就有所以不一定非要在佛经当中去找，那么在这个佛经中也有就是对于说坐应该怎么样，站应该怎么样，它也是有一些威仪的，但是因为有一些呢很多涉及到那个出家众的这个威仪门的一些教授作为在家居士的话是不能够看的，但我们在别的这个传统的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些层面其实都有教授过，包括吃饭的时候的一些讲究然后呢这个乃至于一个很小的细节你给人家倒水递个茶杯，或者你呢在这个饭桌的盘子里去夹一口菜，人家都能看出你的素质和修养来，这个里面还是很有讲究的，我也希望呢尤其你们作为在家中要去学一下，还要去学一下这个威仪，学一下礼仪，这是很重要，这个的话由外在的一个礼仪可以归摄自心归摄自心的不放逸，归摄自心的一种庄重，它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这个今天不都说，那说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借用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些教言呢就要去反观自己，然后呢要去避免自己来世再转成女生的这些可能性的因缘，对不对这个是很必要的。那再说到一般的情况下，应该上师在后面的这一段还是讲了有好多这方面女人的一种局限性就是说这个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嘛，出家当中啊，出家人当中女众也比较多，现在这个也是末法时期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么啊，这个有些大德的回答就是说，可能是女人烦恼比较重，痛苦多，所以他就想这个啊，出离红尘嘛，那厌烦心、厌离心比较强烈，但活得不快乐，所以说呢，就这个显得感觉这个，出家女众呢更加多一点。那但是的话，这个女人从，出家修法的这个自由的角度上面，其实也是局限比较多。但今天这里的话，就跟大家没有办法细讲了啊。那再有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啊，就说到那个，这个说是女性出家的话，其实这里面是有个缘起的。女性出家的话，使得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正法住世的时间缩短500年。有些道友可能是听过这个公案，但是呢今天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这个一般都是我们出家众讲戒的时候呢会再强调，那我们就是必须呢要这个出家尼众啊要行持八敬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这个因为佛陀开许女性出家的话，导致于呢正法住世呢缩短500年。那缩短500年呢，能够利益多少众生啊？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女众的这个能力上面的话，利益众生相对于男众来讲也要比较弱，也是比较弱，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它的局限性的方面。那我们作为女性，不管是出家学佛者，还是呢在家居士，也应该呢这个一方面呢要这个心怀感恩。那如果没有佛陀的这种慈悲开许的话，确实作为女性呢，在本师的教法下就没有出家的机会，也那就是这个。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自我惭愧。毕竟的话，这一世呢，显示成人，转生成女性，女生的话，她就是有，因为是有一些业障的这个缘故的话，才会转为这个女生。当然，这一句话还是同样是没有办法完全绝对的说啊。那我们后面继续再看一下。这里说，如今呢，所有的女人倘若呢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则现在的这个身体就是最后的女生，来世不需再转为女子。这也是阿弥陀佛往昔的所发的宏愿啊所导致。当然，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你自己厌恶女生。就是厌恶女神。如果说自己本人很喜欢女神，就像上师说的，现在末法时期有一些女性，她发愿她愿意生生世世做女人，她特别喜欢当女人。还有一些甚至于男性的话，她也很喜欢做女人，可能是前世的一种习气吧，非常喜欢做女人，甚至就想去做那个变性手术啊，把自己变成女人。这种在末法时期也出现了，那我们这个就不提了，咱们这个不提。关键就是说，首先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自己特别厌恶女生，那么这个学习了这个净土法门，依靠呢自己厌恶女生，想发愿呢生生世世成为大丈夫身，然后呢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需要这个阿弥陀佛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宏愿力的加持，我们就变成最后一世女生了，咱们在座的女性就变成最后一世女生了，以后生生世世都会转成大丈夫相啊，大丈夫相是这样子。这个还是很多的女性还是很苛求的。那一般来说呢，女人烦恼出众，地位卑下，无有修法的自由啊。这个在修法上面，它有很多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局限性。就是在出家界里面的话，像女性必须要结伴而行啊，她没有单独闭关修行的机会。像尤其在深山老林闭关的，单独一个人呢独自修行的话，是女性是不允许的，也就是不允许女性一个人单独闭关，因为她很容易出现这个烦恨难。但是男性的话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问题。那如若出家呢，则对佛法有害等等有许多过患，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佛法的这个教期会缩短500年嘛。但是这个缘起今天这里呢不做细致的讲解。那再如呢，这个乌金莲师在这个《乌金灵巴》的《伏藏品》中说，无界成名之僧人，无誓言之咒士，无信心之恶女人，此三无处不生也。就说到了末法时期的话，一种呢是无戒，就是实际上的话他不守持清净的戒律，总是一直沉迷在世间八法的这样的形象性的僧人。还有一种呢是不守持清净的誓言 啊，其实这个愚昼时的愚昧呢，这个愚字呢，就代表的实际上这种一般的情况下啊，这个密咒师呢，他都懂得生源次第的修法，而且精通生源次第修法，并且修有验相，这才叫做密咒师。但是这里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你要是懂得生源次第，并且有生源次第修法验相，那个誓言肯定是很清净的。但他呢，这样就成了形象性的这个密咒师，又没有清净誓言，又呢不懂得生源次第的这些意义和乃至他的这个修量也不到位的话，就叫做愚啊愚子，那这样的这种形象性的密咒师。再有一种的话，就是其实对三宝呢没有真信心的这些恶劣的女人，这三种的话，到末法时期，这三种人无处不生，就是说到处都是，到处都遍布的这种人啊，就是这里的话，也是悟净莲华生大师做的一种末法时期的一个受记。那我们现在的话，正处在末法时期，对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羞愧的，那也比较惭愧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自己在一生的修行过程当中，要力争让自己的话不成为这三种人之一的。啊，要变成一个呢，这个如法修行人的身份很重要。那有些呢，蛮横无理、无有信心、不知羞耻的女人，是一切罪过的根源啊！啊，也是呢，损害佛教的唯一冤敌。就是实际上这些啊，一个方面呢，又蛮横无理啊，一方面没有信心啊。其实人呢，就是表里不一致呢，非常狡诈。然后呢，还没有羞耻心啊，这样的话成为罪过根源。为什么说是损坏佛教的唯一冤点？就它使得修行人啊，这个失坏戒体啊，然后呢，失毁道心，其实都跟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呢，当然我们如果是从女性的角度反过来的话，那么就是说，男性的话就是我们要去注重的。但是这一点就是从出家众来讲，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话，你们正常的，该这个娶妻生子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属于正常的啊。不要呢，这个在家身份的话，又过得像出家和尚。然后呢，自己的话又不是个出家人，这一个还是要注意的，要注意的。这样的话，对佛法可能也对佛教的弘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那作为这个，尤其是说对于这个男女修行人，其实以出家人为主，最大的委员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男性修行人呢，最大委员就是女人。如果是女性修行人呢，最大委员就是男人，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呢，也是因为欲不重不生娑婆嘛。那欲界众生的话，他的这个欲染性比较重。那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要守护一个清净的戒律啊，维持自己修行人的一个出家人的本分啊，不失毁戒体啊。那么对异性的这种这个防范的话，还是要比较注意的。那再说到呢，这个就是说，虽然呢，以这个罪恶隐业感召为呢头为女神，就是我们主要是自己的隐业呢不够圆满，所以呢才变成了一个女生的这种所依身，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劣的。这是从呢正常的经教里面描述的这个业力导致的这个缘故。那可是呢，作为由善心满业啊，这个满业就是比如说你投身在某一种环境，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幸不幸福好不好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满业的这个作用呢。那但是这个虽然是投身为女神，但是她的相续中善心充满正念具足，修法精进，那她的满业又特别好。满业呢而感的有些呢信心十足知才有愧，明晓善恶的女子，则呢正如所谓的身体低劣境界高，就是虽然她的身体是一个女生比较起来跟男生比较起来是比较低劣的，但是她内心当中佛法的境界却很高，人格很贤善，这种的话100个坏男人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所以在这一点呢，今天这堂课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女性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的沮丧。当然一方面刚才还是说了，一方面我们要感恩佛陀感恩佛陀的慈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自我反省，要有一个惭愧心。那第三个方面的话，也不用过多的去贬低自己的这个女性身份，只要我能够如理如实的好好修行，我依旧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身份。你像从古到今，不管是藏地还是汉地还是印度，有很多的这个修行获得成就的女性，对吧？上师举到的这个妙慧童女这个圣曼夫人还有的话这个依悉措迦空心母，就是藏地的这个大成就者。 有马吉拉准空心母断法的祖师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在讲到修曼茶的那一段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断法，它实际上是一种般若法门，那就是般若空性的这个般若法门，他的这个祖师实际上是一位这个是马吉拉准空心母，他也这个就是开创的这个断法的法门，到现在的话，被各大教派呢都是作为一个很殊胜的修法呢所尊崇，非常的殊胜。那以及呢这个门觉华真等啊，这个的话有些我不是很熟悉哈。那么这些呢这个殊胜的一些女性修行人，包括在汉地的话，就是上师也举的像净简比丘尼呀。等等的啊，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汉地也有很多的这些殊胜的尼众啊，这些很优秀的女修行人来比的话，那确实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只要你自己的心里头向道，只要能够呢如理如法的精进修行，那一样的话以这个女性的身份啊，同样可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比男性要差多少，也不相没有什么差距啊，就是没有什么差距，这一点呢用一个客观的一个眼光呢来进行这个看待是比较好的。那今天呢就辅导讲到这里啊，今天这两段还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加的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在在的这个奉送阿弥陀佛名号，以诚挚发自诚心的诚挚的信心来呢祈祷佛陀的话，会具有呢如是殊胜的这个功德。哦，对，这个颂词里面好像刚才没有仔细解释啊，所谓的那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了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呢没有获得菩提果之间，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漫长的修行过程当中呢，你都可以，假如说是你是念起女身的啊，你心里面的这个发愿就不太想转女身啊，就想了我以后想做这个大丈夫的这种身相，那么你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意乐，借用了念佛的功德力的话，就会生生世世都不转女身。这个转贵族的话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转成那种具有这个什么高官厚禄的，不是，这里的话主要是从修行的这个角度，从法的上面来讲的话，所谓的这个贵族就是说具有三宝种性者，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意思说你能够生生世世执于三宝，并且源于三宝去修行，具有三宝的这种种性的话，它是佛法上面的一种贵族啊，是佛法上面的一种贵族。这个的话，就是大家这个颂词上面啊，应该要能解释得了。那并且呢，生生世世的话，能够具足清净的戒律。这个可能是今天这堂课，因为讲记内容没讲完，下一周的周天的那个讲记里面就会涉及到颂词这两句的一些详细的解释。那以此呢，我源于这种加持力的话，我在这里诚挚的顶礼善是无量光佛啊，是这样来解释的。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